那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啊，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主，今天是礼拜天早上，我们可以到教会来敬拜神，也谢谢主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出埃及记，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让每个人的心向主是敞开的，也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六次上课，我们要开始看出埃及记啊。如果你按照进度的话，今天我们应该读完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这门课总共是19个礼拜，所以已经过了6个礼拜，差不多已经过了1/3的篇幅哈。所以恭喜大家，你们已经读了摩西五经，读了1/3了哈。我们就继续再接再厉。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做基督徒有两个现象啊，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了蛮久的基督徒，但是都还没有机会把圣经好好的看一遍。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教会里很少有教会说从头到尾整本圣经有系统的跟大家讲解分析一遍。那我们很感谢主，就最近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也很热心，都愿意说把圣经好好的来学一遍，大家也开始来读圣经。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蛮少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好就赶到这个机会，这个时候这是神的工作。那大家我们把这个心智啊坚持下去，我们就可以把整本圣经很有系统的好好的来读一遍。那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呢，我先跟大家看几段圣经，我们把这个出埃及记的结构来看一下。首先请你打开到出埃及记第1章1到7节啊。你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出埃及记其实是创世记的延续啊。创世记没有讲完的，他接下来说。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以色列的众子，大家记得以色列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时候讲的就是雅各哈。以色列的众子带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哈，有这几个人的名字哈。第五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过了很久之后，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这地。哈，这几节圣经给我们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如果推算那个年份的话，你发现这时候应该已经过了350年。哈，关于怎么算的啊，有机会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出埃及记呢，它原来的名字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呢，它的那个每一卷书的名字就是那本书的头一个字。所以创世纪它就它的希伯来文的开始就是开始哈，创世起初这个字，然后这里的它的头一个字就是说他们的名字哈，根据它原文圣经它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叫就是他们的名字哈 Ve'ela Shemas 是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看我们英文的这本书叫做 Exodus， 这是从那个希腊文而来的。当初希腊文哈，他们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就用了 Exodus， 它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那一直到今天我们英文的圣经就是用这个字 Exodus， 它的原文就是出来的意思。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时候把它地理背景加到名字里面，就是说不只是出来，是出埃及哈，所以我们现在叫做出埃及记。那我们看看它开始的背景是这样，请大家翻到第19章。19章是整本出埃及记的那个分界点哈，19章之前是一个段落，19章之后就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第19章1到6节。先大家看看时间跟地点，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多久？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所以很准确的是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下面那段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下面那段是整本出埃及记书的那个主题，就是神亲自启示告诉他们说他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来。 所以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好，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几句话是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所以这几节圣经是整本出埃及记的主题。那在十九章之前一到十八章讲的是出埃及这个过程，从第十九章开始到二十四章讲的是神颁布律法跟诫命。请大家再到二十五章看一下，从二十五章第一节看一下，二十五章又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哈。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这些礼物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会幕哈。跳了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就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愿意亲近人哈。所以从第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到最后那一章，全部讲的就是怎么样建造神的会幕。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出埃及记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段落。一到十八章讲的就是拯救，神怎么样救他们出埃及。然后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讲的是生活，因为那里面神颁布他的诫命还有他的律法，告诉说以色列人你们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生活。到了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敬拜。神为什么叫他们设立会幕呢？就是要他们来敬拜神，说他们一旦离开埃及之后所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中间搭建起会幕来，为的是要来敬拜神。那我们看第四十章，就是最后一章结尾哈。我看这几个 key verses 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出埃及记的大纲给大家整理出来。请大家看第四十章的第十七节，这个时候他们刚刚好建造起会幕，而那个日期很好记哈。第四十章的十七节，第二年什么？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就在那一天，第二年的头一天，正月初一日，他们就立起帐幕来。我们跳到第三十四、三十五节，就是到了最后那几节了。就当帐幕立起来之后，有一件事情哈。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这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内容大纲跟结构哈。就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在西奈山下面搭建起这个会幕。你从地理上来看的话，前面他们是在埃及，要出埃及，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哈，是从第十二章到十八章的话是他们从埃及走到西奈半岛。那从十九章之后一直到四十章结束，他们都没有离开过，他们没有走半步，都一直停留在西奈山下，接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然后搭建起第一座会幕来哈。这样子大家对出埃及记有一个概念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一个总论哈。这个时候请大家来看我给你们预备的这些幻灯片。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它的主题经文就是这一段第十九章三到六节。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这个出埃及记它的目的并不只是把人救出来而已，而是神把他们带出来的目的是要叫这些人归耶和华为圣。那这就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原来被捆绑，所以神释放他们，释放他们之后的目的是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过神要他们过的生活，然后敬拜神，做耶和华的子民。那出埃及记这本书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因为它整个过程就可以解释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做神儿女的那个过程。所以出埃及记本身它代表神的救赎，但是救赎的目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做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如果说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救赎的话，只说到一半。那为什么而救赎呢？ 啊，就是刚刚我们看十九章那个主题经文，就为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那这个图，我给大家画这个图呢，很简单一个图，但是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表达出来，就是根据出埃及记哈，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在埃及哈，埃及就是捆绑之地，那中间那个是旷野哈，旷野呢就是漂流之地，那最后是迦南，迦南就是应许之地。那我们每个人的灵程就是这三个阶段哈，一开始我们是在捆绑之地啊，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就出埃及哈，脱离罪的捆绑。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在那里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在那里好好敬拜神。那有时候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结果就是在旷野漂流，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打转，在旷野漂流。那根据这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哈，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说啊，我现在就属灵的光景来说，我是啊出了埃及没有，或者说我还在漂流，或者说我已经进入应许之地哈。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特别有讲到说，那些在漂流的人哈，他们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他们的这些过程记载下来，为的是要做我们的借镜哈。那灵程的三个阶段哈，跟大家看一看出埃及记的大纲哈，大致上照着我刚刚所说的哈，换一些话来表示同样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段落可以说是神拯救人哈。就神预备了救主跟救法，那个救主在出埃及的救主就是摩西哈，摩西是拯救者，然后那个救法就是借着那个十灾那个 10 plagues 让法老王放他们出来，所以一到十八章是神拯救人。那十九到二十四章啊，刚才我们说第一部分是生活啊，第一部分是救赎，第二部分是生活。那这边说就第二部分哈，十九到二十四章我们可以说神教导人，他不但是颁布十诫那个诫命，你往下看十诫之后，他有个约书哈，那更 detail 的告诉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所以神颁布了他的诫命跟约书，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三部分非常重要，就是神亲近人，他愿意叫人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就是全能圣洁的神，他把他的帐幕设在人间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神愿意他的帐幕在人间，照着他所启示的规格建造起来，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敬拜神。敬拜神就是说，神愿意让你来亲近他啊。那这是整本的出埃及记大纲，就是这三部分。我给大家都是有那个讲义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你们要看讲义，那个解释比较详细，解释在讲义上面。但其他我这用 PowerPoint 可以打上去的，我就打在这个上面哈。那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地理上的划分，可以这样子分成三个段落哈。一开始呢，十二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都还在埃及哈。然后中间有个过渡时期，就是以色列人去西奈山的那一段时间，十三章到十八章，啊，中间也曾面临到有亚玛利人要来杀他们，哈，他们打过仗，然后最后十九到四十章，他们都没有再动过，他们就一直在西奈山下，哈，等着摩西给他们颁布律法、十诫，还有建造会幕，在地理上的划分。那我跟大家看几个地图，我们了解一下实际的地理情况。一个，这个是出埃及图，哈。那你看，这是尼罗河的三角洲在这里，然后这个歌山地 Goshen 哈，歌山地，他们从这里出来，往南走，这是西奈半岛，一直到这里西奈山下哈，然后后来就从出埃及三个月之后，他们已经到达这里，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一号，他们才把会幕立起来，所以这一段整整的哈，这个九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这个下面。然后这个之后他们才开始拔营，再继续这边走。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人造卫星图啊，这是实际的一个地图。那你看这边绿绿的，因为它是尼罗河三角洲是最肥沃的地方啊。那其他你都看的是一片黄土，是旷野地，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他们在旷野漂流，真的是旷野啊。一直到这个迦南地这边，从上面看起来有点绿色啊，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然后过红海一直往南走，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西乃山下这边待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从地理上来看是这样子。 那因为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很多是在埃及发生的，我找了一些埃及的资料跟大家做一些简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埃及这个国家。埃及这个国家的历史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哈，除了我们中国之外还有埃及也是其中之一。那埃及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不会输于中国人哈。他们在主前3200年，或者说离现在5200年之前，在尼罗河流域就已经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了。那他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哈 ，Mid Kingdom 跟 New Kingdom， 还有一个是那个后王国时期哈。所以它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久，但是它有个特点，跟我们中国人历史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人中间没有断过哈。你看看埃及的历史哈，在主前343年的时候，那个波斯哈，他就征服了埃及，那个时候波斯非常的强盛，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做埃及王的已经不是埃及本土的人了，是外面来的人统治他们。所以从主前3200年到主前343年，大致上来说 roughly 大概就有将近3000年的时间是他们自己人统治自己。波斯的统治非常短暂，因为我们看历史知道后来马其顿把这个亚历山大把波斯打败了，他也顺便也就是征服了埃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300年的时间，这个埃及是受希腊人的统治。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帝国就分裂了，他部下的几个主要的将领把他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就分开来。那管埃及那个地方的是这个多利米这个将哈。by the way， 就是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的时候，他建造了一座城叫 Alexandria， 这个城非常的有名，是在古时候全世界最有学问的地方，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在那里，所以这个 Alexandria 这个 library 到现在非常出名。那到今天这个城还是埃及的第二大城，仅次于开罗哈。那亚历山大死后，他的这个部将叫做多利米王朝300年的时间是他们统治，是希腊人在统治他们。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有一个叫做埃及艳后的Cleopatra， 她就是这个多利米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那因为在她的时候他们国家被罗马人所征服了，所以法老制度到她的时候正式结束。就是过去那段时间希腊人统治的时候还是称为是法老，但是到那个主前30年的时候，这个女王被罗马人所征服之后，就法老制度就消失了，以后的就不再叫法老了。但是你注意到在300多年前已经不是埃及人自己在管理自己了。那在主后7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侵入埃及，占领的这个地方，成立阿拉伯帝国，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埃及都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在15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变成是土耳其人非常的兴盛，他们就占领了埃及哈，他埃及就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份。在主后1800年左右，那个时候法国的拿破仑曾经有短时间就派他的军队就入侵埃及。那我们知道近代史的话，埃及是那个英国的殖民地哈，在1882年的时候，英国他占领了埃及。1922年。埃及宣告独立，到今天这个埃及正式的名字是这样子，它在1971年的时候改名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所以现在它正式名字是这个 Arab Republic of Egypt 哈，是，所以它这个阿拉伯的背景非常的重哈。好，我们就把这个背景稍微交代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角摩西的身世。我根据圣经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摩西他的身世啊，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暗兰，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你去看的话，他都有记载，他特别有记载利未人的家谱，他要交代摩西的身世哈。他的母亲叫做约基别，两个人都是利未支派的人，这个利未支派的人这一件事情蛮重要的，大家要记得。他的养母是法老的女儿哈，是一位埃及的公主。他有两个亲人，他家总共3个孩子，最大的那一个根据圣经的记载说米利暗是亚伦跟摩西的姐姐，然后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所以他们是米利暗、亚伦跟摩西这3个人是他们家里的人。 圣经有记载说摩西他死的时候120岁，然后特别有这边说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神就把他给接回去了，120岁，这在生命记最后的时候有讲。那他在120年的话可以分成3个40年，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就他头40年在埃及受教育，中间40年他在米甸牧羊，最后那40年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犹大书有一段很特殊的记载是这样子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就我们看不见的那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跟这个撒旦为了摩西的尸首在那里争辩。那摩西的尸首藏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天使长米迦勒跟撒旦在为了摩西的尸首而争辩。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登山变相，当主耶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曾经还有以利亚跟主讲话，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这是关于摩西方面。跟大家看一看摩西的这3个40年，这一部分的话除了出埃及记你还要参考使徒行传第7章。第一个四十年可以用我能这两个字来代表他。第一个你看到摩西他实在是占了先天跟后天的优势啊，圣经说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啊，他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孩子，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谁把他失去了？法老的女儿，一个公主把他失去了，然后养为自己的儿子，等于是他所领养的儿子，所以他在埃及人当中有很高的身份。然后摩西他很聪明，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而且呢，他表现出来呢，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可以说他先天跟后天都是占尽优势，所以他实在是很能。然后他有一件事情就表示说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够，就他有一天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了冤屈，就护庇他们，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然后圣经使徒行传特别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觉得自己是神所差派的，他觉得人家会明白是神透过他来拯救，所以那个时候他自以为是个拯救者。后来就下面的这第二个40年呢，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杀了一个人，后来他就逃走他从埃及的王子变成米甸的一个牧羊人。圣经就说摩西他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后来他就给他的父亲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来牧羊，他就变成一个岳父牧羊，变成一个牧羊人了。那实在是很大的转变，原来等于是在宫廷里面身份很崇高的，然后现在是在旷野里面牧羊。在那段期间呢，他娶了一个太太，就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特别取名叫格顺。格顺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寄居的意思，所以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在我们那个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有位马格顺，马格顺音乐教授，他老人家不晓得还在不在，是我们上一代的，如果还活的话应该90几岁100岁了。他在上海那边，就是他取这个名字格顺，是这个圣 It's a biblical name、okay、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到德州来读神学，那时候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他就特别提说他爸爸是马格顺教授，那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是后来神派了摩西去见法老，摩西一听到这个任务，他就赶快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可以看到他觉得说我算什么哈？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了不起了啊，我不能哈，神一再叫他去，他的反应就是说我不能哈，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我本来是拙口笨舌的。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孟子讲的那句话，孟子尽心篇呢、那边说，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哈，饿其体肤哈，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哈。你说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受在40年的苦？是神要他做大事。有些就是你不受苦不能做大事。摩西原来说造人的来看的时候已经很了不起了，到40岁就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学了人间一切的学问，但是要做神的事情还不行，神就派他到上这个旷野大学，上了40年。这个旷野大学就学一件事情就受苦，受了40年的苦之后，神说可以了，然后那个时候才呼召他。做神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就经过很多的那些磨练啊，那是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可能拣选你啊，要你做大事。然后第三个40年就是这样子，就是变得是摩西就说我虽然不能，但是神能啊，所以这个分段呢很好记。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哈、那个时候啊、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哈、以色列人都很担心很害怕。摩西就说了，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哈、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说不要动了，神要拯救你们，说要看神。在使徒行传这样说哈、这个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哈、他完全是靠神所行的奇事神迹。到了那40年的末尾，摩西在快要死了，他临终之前跟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就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最后他的临终遗言就是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你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人变化多大，他从他年轻的时候这么优秀，到了中年的时候这么受苦，到了他最后那40年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神，所靠的也是神。最后跟大家讲的话就是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遵行他的道。那这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人，就到最后那是最美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那神带领我们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蛮行的，结果发现受到挫折，受到挫折也许是神在准备你将来做大事。做大事的话就必须靠神，不是靠自己。如果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信说，虽然我不能，但是神是能做的时候，那就可以为主做工了。所以摩西的一生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我们值得看。出埃及记在神学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里面特别有向我们介绍神。你光是看这一本书有好几点关于神的，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来认识。那我要请大家这时候稍微翻一下圣经哈，有几段圣经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重点，但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请你们翻到第3章，这几段圣经就是神有特别启示的时候，在第3章第13节开始哈，这样子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然后神就告诉他，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这一段是神的自我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会再多想一下它其中的意思。另外一段神的自我启示是在第6章，神再一次晓谕摩西，在第6章的第2节。 第六章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当圣经讲到说他们未曾知道的时候，不是讲到说那个知识上的、头脑上的未曾知道，他说他们从来不晓得神的名叫耶和华。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说神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叫耶和华，但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神的本性，他所代表的一切的意思，那个丰富的意思的话，人还没有说完全的能够理解过来，没有说完全的认识神。那借着这个历史上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才越来越多的认识神。好，我们看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的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就看到这里，那这几段是神的自我启示，还有一段在34章，那等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我再跟大家看。就这几段经文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但是对我们认识神是蛮重要的。好，出埃及记来认识神，我跟大家归纳出几点来。我们看看这个投影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好，摩西在推脱说他不会讲话的时候，神说谁造人的口气，不是我耶和华吗？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的主，所以在他面前没什么借口。神说我曾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又是神的一个他的一个属性。神又说我纪念我的约。神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 keep 他的 promise。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一点在埃及记里面再三被强调，就除了他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常常有基督徒都问我说，我们家里可不可以有这个像有那个像的，也许不是真的是拜他，就是摆在家里好玩的，家里不要有这些像。神说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再往下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神叫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除掉一切的那些像。有特别说神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下面这一段是在出埃及记34章，到时候我们会再仔细来看，就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几点是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得到的一些关于神的一些线索，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特别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我是。摩西问耶和华你是谁，他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我们可能知道说大部分英文圣经的翻译这个自有拥有，它就翻成 I am that I am。 那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虽然是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是。神告诉摩西说我是我所是的，我是我所是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表说神他是永恒的，他是自足的，他是不变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神呢，神是我是，神永远是。我们现在是，我们过几年就不是了。你过个50年100年之后，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还是，都已经不是了。但是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是。这表示说神他是永恒的，从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你就是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也表示说他没有变过，他过去是那样子，他现在是那样，他永远是那样。你不会说旧约的神是那样子的神，然后新约的神是另外一个神，然后到了我们这边神已经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有些人这边就跟我说旧约的神比较残忍一点，新约的神比较有爱心一点，好像神中间变了，神在 gradually 在 evolve， 在那里面慢慢的进化，然后现在不晓得变什么样子。那神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是我是，就说他当初是什么样子， 他现在还是什么样，他一直就是那个样子。那也表示说他是自足的，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神他就是，他不需要靠别人他们才是哈。我们如果不靠别人，不靠别人提供资源的话，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空气的话，我们马上就不是了。但是神他就自己就是哈，就是他是自足的，也表示说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神他启示这个名字，要我们来认识他的名，要信靠他，亲近他，按着他的名来敬拜他。很重要一点是，第三章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神有告诉摩西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神不单只是说啊，我这个名字叫做我是，然后他就离我们远远的。他说：“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那你们要来亲近我，我也要与你们同在。”就是我们本来不是，但是因为神是，我们也变得是了。就是我们不是像神那样子变成神，但是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神他所有的这些丰盛他愿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神他的名是我是啊。这是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到新约书的时候，特别是过去两年我跟大家看约翰福音，就耶稣每次讲到我是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做一个宣告，说他就是神啊。约翰福音有七次神说我是，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还有几次不是那么明显的，但是他也是讲到我是哈，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然后那犹太人听了就用石头要把他打死，因为当他讲到这个我是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名哈，所以耶稣在那里做他神性上的宣告，他说我是。但是我们这个耶和华的名字跟自由拥有有什么关系呢？那个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的意思是他是。你们知道这个区别吧？自由拥有是我是，耶和华的名字是他是。神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他是。为什么这样子呢？神自称的时候就说我是，但是我们讲神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就说他是。所以我们讲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但是神他说他自己他就说我是，但我们要讲神的时候我们说他是。那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那耶和华的原文，你把这个这四个希伯来文哈，这 transliteration 把它对照的翻成英文就是 YHWH， 你说这个字不能发音啊，说 YHWH 你怎么发音，连一个母音都没有。那所以它正确的发音已经失传，说这个这耶和华的名该怎么称呼怎么发音的话，其实没有人知道。那目前这个发音怎么来的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因为古时候的以色列他们非常敬畏神的名，他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每次出现经文里面出现 YHWH 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就称叫他叫为阿多奈，阿多奈就是希伯来文主的意思。所以在你的英文圣经里面，如果它翻译成 Lord L-O-R-D， 然后是第一个那个 L 是大写的， O-R-D 是小写的，它就是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这个字。如果你的英文圣经翻的那个 Lord L-O-R-D 全部都是大写的，它翻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字。好，所以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敢称呼神的名字，每次读到耶和华他就读成 Adonai。 那后来有人他非常天才，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阿多奈这个字中间的三个母音就放到 YHWH 里面，所以就变成亚吼瓦，就变成了耶和华。那一直到今天我们把这神的名就翻成是耶和华，是有这么一段故事在里面。否则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发音，所以我们现在就称为是耶和华哈，亚吼瓦，是这样子。那比较近代的人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已经 figure out 这个 YHWH 怎么样发音了，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应该叫成亚伟，说这个叫什么亚威啊， YHWH 正确发音是亚伟，他们说他们已经找到秘诀了，所以应该叫成亚伟。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那个发音并不重要，其实就是说那个正确的发音它已经失传了，有人坚持是亚伟那就是亚伟，你说我们还是称耶和华我们就叫耶和华， 你明白它那个意思是踏实啊，然后你主要的是你重要的是你对神有认识跟信靠，比你说你晓得它的正确发音是什么更重要。好，这是神的名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大家清楚吗？好，讲到神拣选摩西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这段记载说，摩西被神拣选的时候，他好像不是那么爽快的样子，他怎么样？退缩。你们觉得摩西会不会讲话？神找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够资格，说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说 Who am I？ 我是什么人，不够资格。第二次他又对神说，我其实并不认识你神啊。说如果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啊，还好他这样一问，把神的名字问出来啊。然后继续，神叫他去，他就说我去了也没用啊，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啊，神就给他什么？
三个东西。
给他什么印证？
一个是杖。
啊，一个杖。
一个
麻风。水便血。啊，神就给他三个神迹的印证，说你到时候给法老看这个，他就相信了。啊，那这样子他去了没有？
没有。
不去。他说主啊，你找错人了，我是素日不能言的，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然后神就向摩西什么，神先是跟他说谁造人的口哈，这些口也是我所造的，所以我会赐给你这些口才，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说我不会讲话，连你的嘴都是我造的，所以不要担心。然后这样子摩西去了没有？他最后就，我就是不想去。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那这样子的人，神还选不选他？那我们要不要学摩西？摩西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不情愿，但是神一旦拣选他了之后，神还是有够用的恩典，最后还是打发他去了。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学摩西的反应啊，就神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最好是学那个以赛亚的反应，他一看到的时候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啊，你们都很确定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说那个十灾，在前五灾的时候，圣经说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怎么刚硬？啊？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去看一看圣经，从第一灾到第五灾，每次讲到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并没有说神使他的心刚硬，就是想法老心里刚硬，法老心里固执。法老看到那个灾祸松缓之后，心又硬起来，所以从第一灾到第五灾的时候，圣经又记载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固执，啊，过了一会儿他又变心，心又硬起来，一直到第六灾之后，从第六灾开始，圣经就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到底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问题在里面，就是说如果神是 responsible， 神对法老的心硬是要负起责任来，说法老的心本来不硬的，神叫他的心刚硬，所以这一些灾祸都不应该临到法老身上，也不应该临到埃及人身上，因为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才降灾祸给他。所以如果一开始根本就是神叫他心刚硬的话，神就不应该去罚他。但是我们看圣经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法老他的心他自己原来是刚硬的，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说神使他的心刚硬， 啊，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啊，请你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神就告诉他说以后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哈，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个使下面说或作任凭下同哈，就神他预先看到整个事情的过程哈。那个所以每当你读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你要把那个使字换成任凭，就一开始是法老的心自己刚硬，前五灾的时候他自己刚硬，后来就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那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任凭。你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就讲说神任凭人，连讲了三次神怎么样任凭人。就神跟人之间的相处基本上有三条路，第一条是顺服的路，就是说一开始神怎么说你马上去做，那就是顺服，这是最蒙福的路。第二条路就是说你不肯顺服，对吧？所以第二条就是管教的路，就是神开始管教你，或者是有些灾难或者有些难处，然后人一受管教马上就心里就警觉过来，就开始顺服神，那也是蒙福的。但第三条路就是说神管教几次多次之后他还是不肯悔改，那最后那条路叫做任凭，神就任凭你，神就随你，你爱怎样就怎样，变成神不管你了，就任凭你，然后叫你自己接受那个后果。那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使法老的心刚硬解释成任凭。那出埃及记里面有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在第四章这一段，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哈。那个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还有一个更难解的那一段。一般解经家都说这一段呢是整本出埃及记最不容易明白的一段，就是第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你们读到这一段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吧？第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是那个整本出埃及记里面最难解的一段圣经。那关于这一段的那个解释呢，我给你们写在笔记里面，你回去自己再慢慢的看。那我在那个因为写的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办法全部给你打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回去有功夫你自己看一下。那这一段的解释你大概在一般的注解书里面找不到，那你们有功夫，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难题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杀摩西，因为那一段讲的说耶和华在路上遇见摩西就要杀他，才刚刚呼召他叫他到埃及去领以色列人出来，走到半路就要把他给杀了，说神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出尔反尔？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中间有很有问题。那详细解释就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这中间呢牵涉到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分别为圣。那这两个原则在同时进行，同时发生效用，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段事情发生。还有一个观念我花两三分钟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记得，对于你们以后了解圣经话很有帮助。就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管教特别的严格，那种管教叫做启示性的管教，就是让人家认识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后来约书亚领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你看那个亚干这个人，他只是拿了一点那些掳物战利品，结果被打死，全家被打，说怎么这么严。一个新时代，他们要进迦南地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那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看那个大卫王他要把那个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之后耶路撒冷变成敬拜中心。你说那乌撒很好心去扶了那个约柜一下，当场就被击杀了， 说怎么会这样子，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说那个教会时代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两个人被圣灵杀死，你说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也只不过就是把卖地的那个银子这边隐瞒了一些，怎么当场夫妻两个人就被神击杀？那是一个教会时代，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你每次看到这些很难理解的，说神怎么那个严格的时候，都是一个 key point， 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后神都是要借的那些事件，要人永远记住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你如果不透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非常难明白说神为什么在道路上要击杀摩西这件事情。那至于那个详细的解释的话，就请大家回去看一看我给你写的讲义就好了。关于这十章，我就很快的做一个 summary。 前面那十章一直到十一章都是这十章。在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有画一个表格，写的比较详细一点那这十个章呢，我给你们看几段，因为它其实这十章它的 presentation 是非常有规律的。请你们翻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第十四节讲的是第一灾开始的时候。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清早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里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这是第一灾开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明天早上的时候你要去见他，然后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不肯，然后就第一灾就降下来。然后每三灾是一个循环，所以到了第四灾的时候，请你看第八章的第二十节。第八章第二十节你看到一个 pattern 出现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什么？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说，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第四灾了。然后又再过了三灾，所以到哪一灾之前？好，到了第七灾的时候，请看第九章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三节，这个第六章刚刚完，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前面这九个灾都是这样子，每三个灾一个循环，每三个灾一个循环。有人甚至把这三个九个灾分成三个不同的 group， 然后说每一个灾代表某一种类型的惩罚。那我们就不做这么详细的分类有这么一句话，刚刚你们听到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去这个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有一句很大家差不多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 Let my people go，就是这一句话，从埃及记出埃及记这一句话里面出来，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埃及的那些行法术的人有说，这是神的手段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神的手段神的手指头所做的事情。这十灾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埃及人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就到了第十灾的时候，神有讲一句话，说我这样行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神，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神。那我们研究历史知道，埃及人拜蛇神，埃及人把尼罗河当作神了，拜尼罗河神都有名字的，都有说这个河神叫什么。埃及人拜蛙神说是跟生育有关系，可以帮助女人生孩子。埃及人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个《十诫》这个电影，你看到那个法老王拜的那些神，有些是牛的头的有些是羊的他们拜这些，我们中国人说牛头马面他们拜这些牲畜。他们最大的神是个叫 Ra 这个神，太阳神、日神是他们最大的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法老为神所以当这十灾全部行驶过去的时候，他败坏埃及的一切神今天是我们前面这十章的讲解的部分，就到这里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对，那我还有，我可能就是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佩珍。
第四章第
啊，对，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个真正的意思，神的儿子是专门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然后他是在众弟兄当中做长子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圣经的启示呢，它是逐渐性的，逐渐性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以当那个旧约刚启示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说一些当时的一些情况，你一直要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启示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其实这里所发就是这个以色列哈，这个整个的国家这些选民哈，都是为了后面的人做一个预表，一个意思哈。所以那个关于那个长子的部分，你要看那个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雅各以色列是神所选的，是他的孩子。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了解到说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了哈。子丹，OK， 好，感谢主，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哈。你有时候看到他叫刘尔，有时候叫叶特罗哈。啊，那个是这样子，那个刘尔是他的名字。啊，就好像说我的名字叫王文堂，这是我的名字。那个叶特罗呢，是他的 title。那个意思就是当时尊称一个人哈，叫他叶特罗，他的那个叶特罗这个字的意思又是大人的意思哈。就好像说你们叫我王文堂牧师，这个牧师就是叶特罗，就只是一个 title 而已，一个头衔而已。但是其实他的真正的名字是叫做刘尔。慧英，好，这几个问题啊。那这五灾就十灾当中有五灾，有圣经有特别说这五灾没有降到以色列人身上啊，但另外有差不多两三灾有特别说这是降到埃及人身上，他没有再多讲几句说没有降到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看出来就到后来就是神把他的百姓跟这个埃及人就分开来，前面那三灾的时候你还看不太明显哈，到后来非常明显，特别到黑暗之战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亮光哈，然后其他遍地都黑暗的。那另外有两个地方，他那边讲到说，这个灾就临到那个埃及的那些官员他们的术士身上，还有那个青蛙就跑到法老的宫中，但是就没有说跑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神把这些灾跟他的那个子民分开来。那关于那个牲畜那个方面的话，就是那个畜疫之灾的时候。我们的翻译有这边讲说那个几乎都死掉了，就是但不是那个全面性的毁亡，不是说死了连一只羊一只牛都没了，只是那个在那个第九章的第六节哈，说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在我们那个中文就加了几乎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就是说你知道在那个翻译的时候他把它加上去，这就为什么你说那个英文的跟中文的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个意思就不是说并不是只说全面性的死亡，圣经有时候用那个文字他这边讲的说那个是普遍性的一个那个描写。好比说新约的时候讲到说那个施浸约翰在约旦河那边说这些犹太地犹大全地的人都出来受他的浸，并不是说老老小小一个都不剩全部都出来，而是说普遍性的在各地都有人来。那这个牲畜全部都死的话，也不是说全埃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头牛一头羊都没有留下来，而是说到处都有这边死羊跟牛生病而死的，就很普遍的一个灾难，但是不是说一点都没剩下。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五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是完全没有，有几个地方 imply 是没有，但是前面那三灾的话我们不是很 sure。 okay， 那个水变血，那个青蛙上来，还有后来那个狮子那些东西，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你可以，他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是神在灾难当中有保守他的子民。
还有那个从九章以前哦，就是那耶和华吩咐摩西，就他要显神迹的时候，为什么通要经过亚伦生那个帐？那第九章以后就是摩西他自己生那个帐。
哦。哦，这一点我只能把那个一般的原则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原则，就是说神他是行神迹奇事的神，至于那个 agent of miracle， 那个神透过谁行神迹，或者透过一根杖一根什么东西行神迹，那个东西是不重要的。那有时候神透过这个人，有时候神透过一根杖，那个 agent 本身并不重要，但是他总是让我们看到是在最后使那个神迹发生的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神看这个神摩西这个人这么顽固，叫他去总是不肯，然后神就说我立你的哥哥做你的亚做你的出口。也许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总是让亚伦去做，后来摩西他也做了，但是就 exactly 怎么样可能不是很重要，我也不是很肯定的可以跟大家做解释。但是就是最重要的是看到说神愿意使这个神迹发生呢，他透过谁都可以发生。那时间的对呀 Cathy 对不起，对这个下次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因为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讲那个十诫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祭邪的神哈。那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高手翻的哈，他其实是翻得很对也很好，但是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个 jealous 跟这个祭邪。是不是茂中兄是有
对，我是小问题，那个何律山跟西乃山应该是同一个山。
哦，对对对呀。那这个我们下次也会特别讲说这个何烈山跟西乃山是两座不同的山还是同一座山哈，说大部分现在的都同意他们应该是同一座山哈，但下一次我们会再讲清楚。那这个时候啊，对不起，我们把时间交给班长。谢谢。